主耶稣为我们所做成的一切，我们的内心是很激动的，因为原来我们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我们如今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已经有了指望，不但有了指望，而且我们还有了帮助。那么今天呢，我们透过一个人啊，透过他的人生，我们来思考，我们如何来规划我们的人生。在今天这个世界里边，特别是在咱们华人的文化当中呢，有一个概念是非常大家都很看重的，这个概念叫做成功。成功，弟兄姊妹，到底什么叫成功？功成名就，功成名就啊，人上人。其实呢，神也希望我们功成名就，神也希望我们是人上人。但是，我们的功成名就、人上人的概念和世人的不一样。耶稣是不是人上人？当然是。但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怎么表现出来的？他是服侍人的人上人，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效法的榜样。我常常说啊，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不是西方人的，是东方人的，而且我们不是崇洋媚外，我们是遵从祖先的心意。所以在中国字里边有一个字，永远是我们的榜样啊，就是挂在木头上的那只羊，样子的样，对吧？挂在木头上那只羊，然后下边一个永远的永，祖先告诉我们，你去找那一只挂在木头上的那只羊，它将永远是你的榜样。有一句话有点不大雅啊，在这样的大堂里边说不大好啊，但是弟兄姊妹听听就好了，对吧？现在在网上呢，常常传这么一句话，他说你跟对了人很重要，是不是啊？你跟对了人很重要。以前的时候我很骄傲啊，我觉得我为什么要跟人？我叫人跟我不行吗？哦，我说你们脑子有毛病对吧？老是要跟着别人走，你怎么不叫别人跟着你走？后来我发现这种的狂妄是不行的，因为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的路在哪里，你凭什么去带领别人呢？对吧？所以当时这个改革开放的时候啊，我们的一位伟大领袖说了一句话啊，这个话让我很恐怖啊。他说我们要摸着石头过河啊，我就不说这谁说的了，对吧？那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好猫，对吧？这个难道只是一个颜色问题吗？是吧？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万一石头里河里边没有石头咋办？那不掉河里边去了吗？啊？再摸啊，潜水啊。所以你就不知道石头水里边你到底有没有石头啊，也不知道路在哪里啊，是吧？这个很多人觉得自己很聪明啊，他们就说敢问路在何方，路在哪里啊，路在脚下，你这不神经病吗？是吧？路当然是在你的脚下，那脚下哪条路都可以走吗？哦，能走的就叫路吗？就能达到你的目的地吗？这都忽悠人的，对吧？当然这句话也没有完全错，刚才我说那句话不大雅啊，他说跟着苍蝇去厕所，是吧？跟着蜜蜂找花朵，是吧？跟着什么人你就干什么事。后来我就觉得对，我们是需要来跟。那么今天我们的经文呢，是一个我认为是相当成功，世界上几乎是最成功的人之一，我不敢说他是最成功的人啊，因为可能比他还有更成功的人。但是基本上都走了同样一条路。咱们知道今天在世界上有一个最小的超级大国是哪个国？哎，大家都知道是以色列啊，最小的超级大国。那么以色列这个国家里边呢，最崇拜一个人，咱们不说上帝啊，就说人，是吧？最崇拜谁？ 摩西，还有谁？哎，为什么说我们说他最崇拜大卫呢？为什么他不是摩西，不是亚伯拉罕，甚至于不是以色列雅各，对吧？最崇拜的是大卫，因为他们的国旗是大卫之星，对吧？因为他们的国家被称为是大卫之国，是吧？所以大卫成为这个以色列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吧，咱别说他最重要了，对吧？啊，刚才我看有人在那儿画这个大卫之星啊，因为大卫的它里边有两个 D，就是大卫的，是吧？两个 D，因为在希腊文里边，这两个 D 是希腊文里边的 D 怎么写的？就是一个三角，对吧？叫 Delta，所以这个 Delta and Delta 就是大卫，这 D and D 就是大卫。那么这两个三角怎么放在一起呢？结果就一个正的，一个倒的。就成了大卫之星，明白什么意思吗？啊，所以一个朝上的 delta，一个朝下的一个 delta，就是大卫的这个意思。那么这个事情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罗马统治的时候，那么他们用希腊文，是吧？他们把自己标注为我们和你们不一样。那我的标准是什么呢？我是属于大卫王国的人。这个就是犹太人身上为什么带一个大卫之星，他要表达的意思。啊，后来呢，到了希特勒的时代啊，就是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蔑视犹太人的啊，就是把他身上都绣上这么一个星，就表示这个是个犹太人。但是犹太人他宁可带着这个星去死，他也带着这个星，因为这个是他的荣耀。大卫是个什么人啊？大卫是个什么人啊？今天早晨我们还在谈大卫的事儿，对吧？大卫是个社会最底层的人，因为在犹太人当中最看不起的就是牧羊人，是吧？牧羊人他从小就是跟着羊走，啊，go go go go，跟着羊走，满山跑，对吧？从来不受教育，什么都不懂的一个人。你知道，在犹太人的法律里边，牧羊人的见证是不被认为有法律效力的，因为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他们不懂律法，他们胡说八道，就是在旷野像野驴一样的这种人，对吧？大卫就这么个人。以牧羊人出身，可是大卫不单成了以色列的王，大卫不单成为写了旧约圣经里边最重要的，没有之一啊，他是最重要的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是大卫写的，对吧？那么大卫还是什么人呢？大卫还是一个相当糟糕的有罪的人，对吧？他把他自己最忠诚的将军的老婆给奸了。人家在前线打仗了，是吧？他在后边把人家老婆给干了，就这样的人，对吧？他凭什么能够成为那么了不起、那么伟大的人？凭什么？圣经为什么选择把大卫的故事写得那么清楚？很简单，很简单的答案，因为他跟对了对象，走对了路，就是这么简单。大卫很了不起吗？他没什么了不起，他只是做对了一个选择。大卫跟扫罗之间，扫罗的形象比他强，体力比他强，脑子比他聪明，对吧？号召力也很强。因为当时撒母耳去告大卫的时候，大卫家八个儿子，他爸爸。高了前七个，到了最后就剩下说就都就这些吗？他爸说，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最小的在外放羊呢。他爸爸就根本就没看得起他能够在上帝面前做什么。你看这个撒母耳高了扫罗以后，跟扫罗说了很多话，嘱咐他你要这样这样这样啊，将来你要怎么样，对吧？高大卫的时候没跟他说一句话，倒上去接着就走了。这个撒母耳就说：“上帝，你到底怎么回事？你怎么会选这么个人来高他做以色列王？这不，你这么搞错。这是人眼中看的人和上帝眼中看的人。上帝眼中为什么看中了大卫？这是客观事实。今天世界上最小的超级大国，最优秀的民族，最崇拜的就是他。你说他成功成，人生成功不成功啊？” 成功不成功，弟兄姊妹？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看另外一个咱们说到的最成功的人之一，就是彼得。彼得是个什么人呢？渔夫。啊，彼得是个渔夫。那么他跟了耶稣3年半以后，圣灵降临，彼得一次讲到3000人信主，然后那些犹太人就把他逮住了，逮住审问他，然后就说这一些加利利的无知的小民，对吧？在人的眼光上来看，彼得真的是一个社会的非常下等的人，但是曾经。全世界最先进的国家之一是意大利，对全世界非常大的影响。那么，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你像整个西欧早期的时候，都是受到意大利的影响，知道吧？就是罗马，对吧？那么，在意大利里边，影响意大利最重要的是今天最小的、最有钱的国家，叫梵蒂冈。梵蒂冈的最核心的地方叫做圣彼得大教堂。圣彼得大教堂，我这听了就是全世界都觉得圣彼得大教堂是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彼得是个渔夫嘛，是吧？凭什么他就成了全世界大家都最敬仰的？你看现在这个教皇不得了，对吧？他还到彼得的面前毕恭毕敬。是吧？世界上有哪一个君王、哪一个这个思想家、哪一个政治家、哪一个科学家能够像彼得这个样子，成为全世界最核心的那个被人敬仰的那个人？我们不是崇拜他，是吧？我们不崇拜他，可是他给世界带来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是吧？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彼得有什么了不起吗？彼得真是，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他真的叫起不了，对吧？彼得是个什么人？在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他的故事，我们就觉得这个人简直是太糟糕了，对吧？他跟了耶稣3年半，耶稣被抓了以后，他反应是什么？他居然是不认耶稣了。你说还有这么样的人呢，对吧？这个，今天我们就来到我们要讲这个问题的，就是说，人生我们追求成功，什么叫成功？你本来就很成功，然后你还成功，那个不叫成功，对吧？就是本来你很糟糕，最后你成了最成功的人士，那这个很厉害，对吧？人生当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这个很厉害，对吧？那么在彼得的一生当中发生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今天咱们读的这段经文。彼得呢，他是一个犹太人，而且他的家族、他的家庭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我们怎么知道？考考弟兄姊妹，怎么知道他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怎么知道？从哪一段经文我们知道彼得的家族一定他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出来的这个家族？从哪知道？故子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啊，这个是受到犹太人的影响，是吧？啊，彼得他哥哥，哦，还不是，我不跟大家绕圈子啊，就是当圣灵把这个天上一块布降到彼得的面前，里边都是这个，不洁净，犹太人认为不洁净的动物，对吧？叫他起来宰了吃。他说：“主啊，这万不可，因为这个东西从小就没有入过我的口，从小啊，对吧？”这就表示说，他的家族是一个非常虔诚的犹太人家族，是吧？那么他自己也很追求，从哪里知道他自己很追求呢？就是耶稣受洗的时候，他也在受洗之人行列当中，所以他知道自己是个罪人，而且他的兄弟是。这个施洗约翰的这个门徒，对吧？跟随施洗约翰的人， 那么后来他的兄弟安德烈，是吧？这个遇见耶稣以后，就找彼得说：“哎，这个哥啊，我们找到弥赛亚了啊，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啊。”等等这些的情况呢，我们大概能看出来，彼得虽然是一个渔夫，但是在他的内心里面是有一团火的，也就是他在自己的信仰里头，他在热切的盼望弥赛亚。讲到这里，我要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我们的内心里边在追求什么？我们内心里边追求的是有价值的吗？是有意义的吗？是什么东西在引导我们的人生呢？我们看到彼得，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内心里边是渴望来认识神，来寻找神，来找到我人生最高的归属。他是内心里边是有这个渴望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呼召了这12个门徒。除了卖耶稣的犹大之外，另外的11个门徒，在人的眼光来看，几乎都没有什么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这些人，为什么耶稣拣选了他们呢？我认为啊，当然可能还有很多很多的特征，但是有一个基本的特征，弟兄姊妹一定要想啊。就是他们都有一个对弥赛亚的盼望，这是一个共同的特征，是吧？他们对现实的宗教、对现实的人生不满意，他们不满意，他们觉得我们应该找到一个更加解决我人生、给我更准确人生答案的，对吧？我要寻求这个，我要找这个答案。一个不寻求的人。你是很难来引导他的，是吧？他不需要这个，所以我们有些时候来教会，我非常怕，就是我们用耶稣基督之外的东西来吸引人啊。比方说，我们请客吃饭，我们用很多很好的 program 把人引进来，是吧？办各种的社会福利啊，这个把人引进来。其实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因为他心里边，其实他对于真理、对于生命、对于永生、对于罪解决罪的问题，他根本就不在乎。然后你把他引进来以后，你要叫他走这条路，那基本上走不进去的。啊，也就是说，你做了饭，你给一个不饿的人吃，他不会吃的，对吧？只有你他饿了，你给他饭，这两个东西，这两件事情才能对在一起，对吧？彼得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他想要寻找，这是他生命里边最基本的一个特征，在他的生命里头。然后，当耶稣呼召第一次呼召门徒的时候，彼得跟随了耶稣，那个记录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啊，跟随了耶稣。跟随了耶稣以后呢，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根据我的理解，大概有1年多的时间了。啊，就是到了这个《路加福音》第5章的时候，那可能大概过了1年多的时间了。彼得呢，又回家打鱼去了，是吧？这个好像啊，一个人，哎呀，在一次培灵会上很热心，主啊，我要侍奉你，啊，说完了以后呢，读了培训了几天啊，然后又该干嘛干嘛去了，啊，起初的火热又降温了。弟兄姊妹，这个我们信主啊，我们信主。我大概不大相信，在某种文学里边啊，会写从此以后他就怎么样了，对吧？哎呀，他的生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这个很戏剧性的这种变化呢，我其实不太相信。对吧？我们看到圣经里边这些属灵人啊，都不是这个样子的，对吧？都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 跌倒了起来，起来又跌倒，跌倒了又起来，起来又跌倒，对吧？它是这么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发现彼得也是这个样子的，对吧？那么经过了这个漫长的这个1年多的时间里边，其实有施洗的约翰做了见证了，有他亲眼，你比方说耶稣第一个神迹，这个以水变酒这个神迹，对吧？彼得在不在场？他肯定在场，对吧？所以这个耶稣做过很多事儿，彼得都在啊。可是他又回去走世界的道路了。主耶稣并没有责备他，知道吧？因为主耶稣知道这是人性，所以弟兄姊妹，你有软弱不要怕，知道吧？软弱是很正常的，是吧？只是我们内心里边，包括彼得，他内心里边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虽然有软弱，但是他对真理的追求始终没有改变，这个是很关键的。因此，当主耶稣来呼召他的时候，在这个前边的第四章啊，打到第四章的最后，第四章的最后到从38节，我们看啊，第38节，第38节，这就是说啊，耶稣出了会堂就进了，因为到他在这个自己的家乡啊，就是在拿撒勒，拿撒勒人不喜欢耶稣啊，这个因为知道他的底细，觉得哎，这不是木匠吗？这不是谁谁谁的儿子吗？他的兄弟姊妹不是都在咱们中间吗？他凭什么比我们强啊？所以犹太人跟中国人一样啊，别人比我们强可以，你比我强不行。是吧？这个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啊，这都是咱们中国人啊，犹太人也是一样，对吧？这个先知在自己的家乡里边啊，常常是不被尊重的，所以耶稣呢就来到另外一个城市叫加百农啊。耶稣在加百农的会堂里边啊，行了这个许讲话行神迹，完了以后呢，出了这个会堂以后，就进了西门的家，西门就是彼得啊。西门的岳母正在患热病，啊，甚重，有人就为他求耶稣，耶稣站在他身边，啊，斥责那热病，那热就退了。这个彼得的岳母啊，她是个倒插门女婿啊，因为彼得的自己的家在伯赛大，是吧？这个，那么现在呢，他住在加百农，那么因为加百农呢，就在加利利湖的边上。啊，所以做渔夫在那里呢打鱼非常方便啊。然后日落的时候，凡有病的人，无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的身上，个人的身上医好了他们，又有鬼从他们好些人身上出去了，就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啊，这个耶稣就斥责他们啊，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到了第二天了，天亮的时候，耶稣又出去了，走到旷野的地方，众人都到那里去了，跟随耶稣的人很多啊，是吧？然后到了他那里，然后要干什么呢？要留住他，要留住他。为什么要留住他？你看这些人和彼得不太一样，对吧？彼得当耶稣行了神迹，打鱼，这个他们劳累了一夜打不到鱼，因为鱼他是渔夫嘛，他知道晚上才能打到鱼，对吧？这个加利利湖里边的我们叫做罗非鱼啊，等着去以色列，去过以色列的我们都吃过叫做圣彼得鱼，对吧？这个那么这种鱼的习性，它晚上它才出来，白天它都潜到深水里边去打不到的。当主耶稣让他白天上午的时候，早晨，对吧？早晨是更不吃食的，对吧？哎，居然打到那么多鱼的时候，彼得看到了这个神迹。其实彼得只看到了这一个神迹吗？头一天他的岳母刚刚被耶稣医治了，对吧？然后当天下午在他那里医治了好多好多的人，彼得都看见了，是吧？所以今天又行神迹。彼得说了一句话，他说：“主啊，留下吧，对吧？真好，对吧？你天天在我船上，我天天有的是鱼打了，对吧？”彼得说：“不是。”彼得说：“主啊，你离开我， 你看彼得和那些人有一点不大一样，对吧？那些人就说：“主啊，你别走啊，你留在我们这儿，对吧？”但是彼得却说：“主啊，离开我。”我们想想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啊，在彼得的生命里面，他是渴望追求弥赛亚的，但是他真的遇见了弥赛亚以后，他却说：“你离开我吧，你离开我。”为什么彼得说这句话呢？因为彼得很惭愧。他为什么惭愧呢？弟兄姊妹，他为什么惭愧？有罪，他的罪在这件事情上面最重要的表现在哪里？当我每个人都有罪，对吧？就是最重表现在他说话不算数。一开始他说：“主啊，我要跟随你。”他又不去了。对吧？中间可能因为这中间隔了1年多的时间，可能主耶稣也呼召过他，对吧？这个什么是吧？在他岳母那里给他，把他岳母都医治好了。晚上他又去打鱼去了，对吧？打了一整夜没打着。所以他所谓的说主啊，我是个罪人，他重点指的就是说，是当年我很想跟随你，可是我又走了。对吧？你不离不弃的来弄我，这个人不配，对吧？你快走吧，你该找谁找谁。我们发现刚才有人提到说摩西，对吧？摩西也是这样的。当年我很勇敢，我把埃及人打死了，你不用我。现在我都不会，啥都不会，80岁老头了，你现在来找我，算了算了，你爱找谁找谁，我已经不行了，对吧？其实彼得当时他很灰心，他对自己很失望，他说我不配，你找别人吧。是吧？但是主没有放弃彼得，正因为他感觉到不配这件事的时候，这才是主真正要使用他的时候。当他觉得他自己行的时候，主就不能用他。今天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中间有人觉得我行，我去读神学，我来。牧养教会，我是受过什么什么教育，我怎么怎么样的时候，往往这个时候正是你不行的时候，对吧？就是那个撸起袖子来打死埃及人，他不但拯救不了以色列人，他自己还得逃跑，啊，很多这样的人到了最后侍奉都失败了，对吧？当你自己觉得不行的时候，你真的觉得自己是彻底不行的时候，大概这个时候就是你可以被主使用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只有一个信念能够使你成功，那就是认定他。你的这个起初对他对生命的追求和对他的持定没有改变，那么这个就是最重要的那个基础了。那么主耶稣在这个呼召彼得啊，其实他前面他已经做了很多的铺垫了。刚才咱们已经讲过了，对吧？他从一开始，他的兄弟安德烈在这个约翰施洗的时候，把耶稣介绍给彼得，彼得就跟随耶稣，耶稣就不断的呼召他，他经历耶稣，他又回去，主又呼召他，他又回去，到了这个时候了。那么主耶稣头一天晚上医治了他的岳母。必定在他身上有一点恩情，对吧？所以选择了一个大清早，大家现在啊，把这个时间调到2000年以前，加利利湖旁边啊，一大群的人都跟着耶稣，因为什么呢？因为头一天耶稣医治过他们很多很多的人，对吧？他们觉得哦，我们遇见这个很了不起的人了，对吧？大家都来找耶稣。那么这些人来找耶稣啊，想要把耶稣留在他们中间的，其实他们想要什么呢？他们想要病得医治，想要吃饼得饱，反正就是想要，就像如果是彼得和那个人都一样的话，就是想要多打点鱼，对吧？都是想到现实社会里边这个人厉害，对吧？我们再怎么努力，我们不如他在我们中间，这个叫做摇钱树啊，是吧？这个聚宝盆呐，这不这这咚咚咚咚咚咚，他就出来了，那这太厉害了，对不对？这个不留住谁留住啊？是吧？主耶稣在这里讲过一句话：当众人要临他的时候，他说：“不，我不留在你们中间， 因为我来的使命不是来满足你们这方面的要求的。他说我要到其他的城市里边去传扬福音，天国的福音。所以我们的主，他非常懂得把握自己的使命。那么这些彼得都看在眼里了，对吧？所以到了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呢，彼得又来到加利利湖边。其实彼得，这个主耶稣整个这一个过程，他的心目当中就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就是他到了加百农，对吧？做了这么多事情，早晨起来，众人都跟随他，他又来到加利利湖边。其实他心目当中只有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就是呼召彼得，就是这件事儿，是吧？因为这件事太重要了，呼召了一个彼得，翻转了一个世界，就这么厉害，对吧？那一些马，那个岸边上的那一群人没有用的，一个彼得，一个保罗，翻转了整个希腊的文化，希腊文化很厉害的。他的哲学、他的科学、他的宗教都是非常厉害的，那么他的这神庙是吧？这个很厉害，全世界都这个罗马那么厉害，对吧？还得用希腊的文化哲学，对吧？保罗一个人翻转那个世界，当然不是保罗了，对吧？是他能够被主使用，啊，他能够被主使用，对吧？所以彼得，一个人在当时耶路撒冷，后来一直传到今天，他的名字仍然在全世界最重要的地方是他。我不赞成这种做法，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生命被主翻转有多么大的价值。所以刚才我们讲，主耶稣那个时候他的内心里边就要做这一件事儿。所以，主耶稣来到加利利湖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他在那走，跟众人讲话，其实他的眼角一直在看彼得。那时候的彼得什么样子？那时候彼得什么样子？想想啊，在那里吸网，对吧？他在岸边上吸网，打了一晚上没打到鱼。我曾经开过出租车哈，你知道开出租车打鱼有点像。对吧？当然现在不一样了，都是这个网上预约啊。我那个时候没有网上预约，对吧？就是开着车在马路上跑，对吧？这个走到一个地方去等，对吧？这个你等你在飞机场啊，尤其是要排1个多小时排队，对吧？你不你、很多人从飞机场里边出来以后，一看门口就有出租车等着，对吧？其实你没看着后边那个停出租车的地方，拐，多少辆车在那等着，对吧？在那过一会儿往前挪一点，过一会儿往前挪，来一架飞机，哇，挪上几辆车，等了1、2个小时才等到，等到你以后没飞机了，你说那个时候你什么感觉？对吧？我曾经有这么一个感，有过一次啊，在那等等等等等，好歹等到我了。前边人家来了一个人，是吧？我一听，我们都司机都在外边啊，就等着把人家的行李拿进去，对吧？前边这个司机，人家去 Phillip Island，对吧？这100-200公里，那一单就一天都不用跑了，对吧？这个就这，啊，我心里很高兴，轮到我可能是个什么？结果过来一个坐轮椅的，是吧？一个男的啊，然后我就很欢迎他，怎么了？我说你去哪里？他说他去 Essendon。连起步费都用不了，啊 哦，那个心里边，主啊，为什么是这样，对吧？就是这样，对吧？这个失望啊，那个失望啊，那一天是我坐开出租车的最失望的一天，就是那一天啊，开了一晚上，赔了大概200-300块钱，对吧？这个，然后我后来好歹接了一个单啊，跑这个 Frankston，哇，我高兴得要命啊。结果跑到 Frankston，结果 Frankston 有一个地方呢，前边80公里，后边80公里，中间60公里，下大雨没注意，结果咔嚓照下来了，超速20公里。等他把客人放下了，回来的时候正好到那个警察那个地方，天下大雨啊，拉肚子，没有厕所怎么办呢？拉肚子， 难过的，没办法了，那不能拉车上啊，抱歉啊，停下车找了个小树林解决了，全部淋得和落汤鸡一样，回到车上，车怎么也打不起来了。我这咋回事？后来发现跑得太狠了，把那个煤气跑光了，然后再花忘记了当时120块钱好像，就要拖车来把我车拖回去。所以那天晚上不但白干，所以那个叫什么呢？那个叫失望。回家的时候全身都是水，提个包往家走。你知道那时候什么心情？如果那时候遇见耶稣，那时候会什么心情？彼得当时就这个情况，对吧？打了一晚上的鱼，什么都没打着。早晨起来在那失望了，在那里希望希这个在那希望。准备回家睡觉，因为劳累了一晚上，下了是上了一晚上夜班嘛，对吧？我当时开车也是开夜班的，你白天要上学，就读神学的时候，对吧？那么主耶稣偏偏去找这个时候，对吧？然后找了这个时候以后呢，就跟彼得说：“他说我用你的船，你给我撑在边上去，我要用你的船来讲道。”这时候彼得可能完全可以说：“哎呀，我都累死了，耶稣啊！”你找个别人船好不好？我已经工作一个晚上了，对吧？我现在非常的沮丧，对吧？我们发现彼得有一点点的优点，就是说好，既然是主你说的，对吧？那我就听你的。于是他就把船撑开，叫耶稣上去，用他的船当讲台来讲道。其实彼得讲道，主耶稣讲道是给大家听的吗？是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讲给他听的，彼得那可能不知道啊，这个穿个裤衩贴个网站在旁边，你啥时候讲完呢？是吧？我都累死了，回家睡觉，是吧？那个耶稣讲道不知道讲多长时间啊？咱们一般的，我在这后边我那表又放上去了，我老是看的，千万不能超过45分钟，是吧？一讲就讲到1小时了。那个时候讲道不知道讲多长时间呢？好歹的讲完了啊，彼得说：“哎呀，谢天谢地要讲完了，对吧？回家睡觉了。”彼得说：“哎，彼得先别走，来来来来，把船划到水深之处去打鱼，叫你去吗？对吧？”所以主耶稣在挑战彼得的专业。如果按照我们这个情况来说，我们说：“哎，耶稣，你是个匠人，对吧？你根本不懂得打鱼啊，对吧？”我知道怎么打鱼，这个时候不能打鱼，我都累死了，对吧？我听了你讲到，我已经不能说烦死了，我已经听着，对吧？已经真的是受不了了，你还要折腾我吗？对吧？更何况打鱼你不懂啊，对吧？你行个神机，你做个别的可以了，对吧？你弄这个东西，你这不是自找麻烦吗？对吧？你不可能打上来，你不打不上来，你那脸往哪放啊？对吧？一万个理由，他可以不去。但是我们发现彼得有一个好处，他就在这种时候他顺服。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里边有没有彼得这种精神？我们会不会感觉聚会听到是我们最容易请假的地方呢？我们有许多许多的理由都可以我们不来听到，对吧？但是彼得不一样，彼得在这个时候。他选择了顺服，这个就是他的人生里边的转折点发生最关键的那一步，所以他就去了。如果他当时没去，这事就完了，是吧？就没戏了。但是他去了，去了以后，他就看见了神迹。其实，使彼得和众人拉开距离的，就是在顺服的那一刻。就是在顺服的那一刻就拉开距离。为什么彼得顺服？因为他知道了跟他讲话的是谁。他的顺服不是一个感情用事，不是一个贿赂，而是一个理智。他知道叫他办事的这个应该是谁，所以他非常的理性。虽然这个时候他的身体非常这个劳累。心情可能也非常的烦躁，可是他仍然知道跟他讲话的是谁，所以他选择 顺服。弟兄姊妹，这个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对吧？所以我们人生的结果都是理性做出来的，对吧？从来没有一念之差的，对吧？是经过深思熟虑、考虑清楚，这个事我要做，就去了。当然，他就看见了伟大的神迹。这个早在旧约里边有预言啊，107篇啊，诗篇107篇，就是当这些人看到耶和华在深水里边所行的神迹，他们就心服口服啊，然后他们就服服在神的面前。刚才咱们讲了，当彼得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主啊，我是个罪人。”离开我，主耶稣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啊，主耶稣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说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因为主太知道我们是害怕的，我们什么都怕，对吧？怕这怕那，怕前怕后，前怕狼后怕虎，这个怕舍弃，怕受苦。怕人家看不起，怕这个怕那个，对吧？我们很多怕，但是主耶稣说不要怕。刚才有谁说的，我们的人生成功叫做人上人，对吧？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主耶稣呼召我们不是做人上人，是去得人。主耶稣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弟兄姊妹，仔细想一想，我们在这世上追求什么东西？我们读书追求什么东西？你要得什么东西？你要得房子，要得车子，得票子，得儿子，还得什么？得个帽子，是吧？还得什么？叫五子登科嘛，对不对？啊，可能还要得位子，对吧？啊，当个官之类的，是吧？这是我们人生我们要得的东西，请问这些东西有价值，还是人的生命有价值？请告诉我，什么有价值？有人说，那生命得了以后，那不是我的，那是那人他还是他吗？那么车子得了是我的，房子我可以住啊，那人得了管什么？主耶稣说。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我都加给你，你信吗？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跟彼得说：“不要怕，从今以后我给你一个新的使命，这个使命是超乎了世界上一切其他我们所认为的成就，就是要得人的生命。人的生命到底有什么价值？”主耶稣说：“你卷的全世界赔上你的生命，你都赔本了。表示一个人的生命超过世界上一切物质的总和。人的生命从哪有这么大的价值？因为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是永恒的存在。我们的生命到底有多少价值？上帝说，值得我用我的命去换你的命。我们只有在圣经里边。”我们才知道了生命的价值。除此之外，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理论使我们能够对人的价值能够有所认识。进化论里边、佛教里边、投胎理论里边都说我们的生命和动物的生命是一样的，所以佛教里边叫所有的动物、人类都叫做什么？有情众生。那么，人跟一条鱼到底有什么价值？其实他们搞不清楚，这忽悠人的。这个，所以我有的时候我想到这个问题，我真是觉得这些宗教太害人了，对吧？科学家，对吧？说人家的高级猴嘛，我们都是高级猿猴，对吧？那个无神论的那些人，对吧？他们根本，我有时候我看着中国那些视频，哎呀，如果不为底层发声，怎么回事？我说谁为你发声？为什么要为你发声啊？如果你真正相信无神论和进化论，你就是被淘汰的那一批嘛，对不对？那很正常嘛，是竞争是残酷的，对吧？那么你不适于生存，你都被淘汰了，谁同情你啊？ 为什么要同情你？你是谁呀？那你不是个猴吗？对吧？你为什么尊敬他？他是成功的猴，你是失败的猴，就这么简单嘛？我们有反贪观，为什么要反贪观？唯物主义不贪谁贪啊？他唯物主义，他只有物质吗？想过没有这个问题啊？所以中国人都腐败了，没有腐败啊，这是完全按照无神论、进化论和唯物论在实践，对吧？你无神论，你敬畏谁呀、啊？谁也不需要敬畏，什么老天爷，我在行着上边，你在行，天在看看什么看？谁看？是吧？所以从无神论其他的宗教里边，我们根本无从找到生命的价值，也不可能有生命的意义，也不可能有人生最终极的追求，没有的，是吧？当时有人说，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还很遥远，我们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为他牺牲自己。我说，我牺牲了，共产主义跟我有啥关系啊？对吧？我为什么为将来那一个去实现共产主义啊？为他去死？你们这叫唯物论还是唯神论？所以那完全是宗教的忽悠，是吧？我还是再说一次啊，我对政治没兴趣。但是我告诉大家，这是信仰问题，这不是政治问题。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当主耶稣说“你要得人了”，我们要知道这句话的价值，对吧？为什么得人这么重要？为什么现在全世界最关键、最重要的核心里边是彼得在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儿，对吧？因为他做了一件最有价值的事情，是主耶稣让他做，他听话了，那就是得人。他为世界上最成功的人做了一个榜样，所以他原来就是一个普通的渔夫，软弱的人。那彼得一生当中做了很多荒唐的事儿，对吧？可是因为他在神面前顺服了这个呼召，就使他的人生发出光彩，就使他的人生有了真正的价值，所谓的没有白活一生。咱们今天的主题叫蛇网。蛇网是什么意思？蛇网是什么意思？彼得就在这里，拢了他的船，告别了他的父母，舍了他的渔网，然后就跟随了耶稣。这一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人生，他跟对了对象。彼得，上帝选择这样的一个人，他在告诉普世的人，就连彼得都能这样，你大概不比彼得差多少吧？可是，我们很多很多的人跟彼得之间有一个差异，就是我们没有彼得那么非常理性的来回应上帝的呼召。我们舍不下我们以前的网，因为我们以前的网是我们认为那是我们的饭碗，那是我们的荣誉。我们到了集市上去的时候，你卖了三条鱼，我卖五条鱼，我比你强。你一天打鱼10小时，我一天打鱼12小时，我比你更努力，对吧？你的网30美金一个，我的网50美金一个，我比你强。我们天天在那里搞这些东西，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认为我们的价值在哪里？就在我们的渔网上。那是我们的以前的价值，以前的工作，所谓的事业，我们一切东西都在那里头。但是当主呼召彼得，当他认定这是从上边来的，当他认定这个使命要得人，比任何其他的更有价值的时候，他勇敢的舍了网。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前面讲到福音系列，对吧？我们已经用了3次到4次的时间，我们来讲主在我们中间都成就了什么。因为我们从复活节到五旬节，这是纪念主耶稣复活之后新约教会诞生的那一个过程。那我们把福音讲完了，那么今天我们来重复主耶稣对彼得的呼召。那么这个呼召也是主对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每一个人的呼召。呼召不在早晚。在这里大概最大年龄的是我的妈妈。没有问题。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的时候，摩西没有想过他80岁还能被神使用做那么大的事情。只要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手，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主的手中，主就会使神迹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余下的年岁不至于虚度。有人说：“哎呀，我不配啊，我算什么？我不行啊。”主耶稣说：“连大卫都行，连彼得都行，你敢说你不行吗？你只是推脱而已。”弟兄姊妹，我们重复一句话好不好？不是我行，是他行。阿门。不是我行，是他行。我只愿把我交托到他手中的时候，这就是我的人生开始走向成功的时候。这是真正的成功。你进任何一个学校，你做任何一个事业，永远不如在上帝儿子主耶稣基督的手中，能够使我们这个瓦器发出最宝贵的光芒。阿门。今天是我们一个月一次守圣餐，那么今天是我们也是很特别的守圣餐的日子。是因为主借着今天我们的聚会，向我们每一位属他的儿女发出一个呼召。如果过去我们做过这个决定的人，包括我自己，像彼得一样，可能在我们的侍奉的过程里边，不知不觉走进了宗教，走进了一个宗教事业，不知不觉可能偏离了主起初呼召我们要得人这个使命，是吧？那么在座的各位，可能在起初刚刚信主的时候，也热心，也曾经有过想要跟随主的冲动。不管我们过去有过还是没有过，那么不管现在我们是处在一个什么地位，对吧？我们能在主面前做什么，这都不是我们该考虑的问题。我们现在只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在主的手中。愿不愿意去顺服他？因为现在主来的日子很近了。现在之所以还没有来，因为我每次研究中东这个事情的时候，因为多少次我都看到马上中东战争要打起来了，哎，他就是不打。